末日论，因为在我们新约读经班的启示录的部分已经讲过很多关于末日的，所以我尽量缩短时间给大家 go over 一遍这个末日论哈，有关末日的教义哈。好，在系统神学里面的最后一课都会讲到末日论哈，圣经里面有很清楚讲到说将有一天是世界的末日哈，然后在那个之后有新天新地的来临。根据我们的课本哈，里面一开始给关于末日的有个教义，我先把它读一下哈。就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跟方式，会将世界带入一个适当的结局哈，一个 appropriate end。根据耶稣基督的应许，他将亲自回到地上，于荣耀中降临，为众人所看见，死人将会复活，基督将以公义审判世人。好，第三个，不义的人将被送往地狱，也就是永远受刑之地，义人将得到荣耀的身体的复活，并得到他们的奖赏，永远与主在天堂同住。好，这几点是根据课本的教义写下来的。基督再来，请跳到那个下面哈。基督再来哈，几个重点哈。基督再来，基督再来是 personal， 是 visible， 是 in glory， 是亲自再来，是看得见的，然后是在荣耀中再来哈。基督再来，他会亲自的回来，并不只是无形的回来。有人以为说基督再来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使我们心里面很受感动，这是基督再来，不是的哈。圣经讲到基督他会亲自回到地上来，然后基督回来是大家所看到的哈，可以看到。如果说基督今天来了，你看到主来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啊？哇，主回来了，天空中荣耀，主的荣耀啊！我们看到主回来了，然后我们这边看了，这目瞪口呆，然后我们会怎么办？好，路加福音第21章27到28章这样子说，27到28节说，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哈，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圣经鼓励我们说，如果我们看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挺身昂首，高兴欢迎主的再来，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得赎也就是救恩的完成哈。基督再来是荣耀的再来哈。我们看看基督再来的目的哈。基督再来的目的是要审判。基督有两次降临人间，第一次是为了拯救，第二次是为了审判哈。第一次他以人子的形态来到人间，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用代赎的方式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预备了救恩。那第二次呢，就不再是这个形象了。第二次主再来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然后要在人间设立宝座哈，在审判世人，审判万民。所以这是第二次再来跟第一次完全不一样。基督再来的时间，只要记得这一节经文，马太福音24章36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就当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啊，这个道成肉身的人子他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啊。所以大家只要记得说，基督再来的时间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只有神知道。所以你不需要猜测主什么时候再来，也不要听别人去预测这件事情，开什么预言大会你也不要去上他的课，因为主耶稣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无人知道。信徒被提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到十七节哈，讲到主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等等，然后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个信徒被提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活着的信徒哈，还有那些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信徒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哈。当被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表示说末日已经到了，基督已经来了，然后新天新地不久之后要降临。在我们的唱的诗歌里面有一些歌词里面就有被提啊，你们记不记得有哪些诗歌？有一首诗歌叫为我深知，为我深知所喜的是谁啊，你们看看那个第二节还是第三节里面说有那个被提哈，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圣经讲的这个被提是什么。在美国曾经有一个非常畅销的小说的 series， 也拍成钓鱼电影，叫做 Left Behind 啊，就是很惨没有被提，所以被那边主耶稣已经来了，那些信主的已经被提走了，说哎，我怎么还在地上被 left behind， 他说真心信主的就已经到空中与主相遇了哈。大患难哈，启示录的大部分就在讲这个大患难，所谓的 The Great Tribulation 哈。启示录七章十四节，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哈。那在大患难里面发生很多事情哈，重要的是有七印，有七号跟七碗，这个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都看过，要知道详情可以再复习一下启示录哈。就开第七印的时候就有七只号角，然后吹到第七号的时候又有七碗之灾哈，一个接一个哈。这个大患难是最后得救的机会，在大患难期间人有福音在那里传出去，在患难之间信主的人还有得救的机会。反面来说哈，是恶势力垂死的挣扎哈。就我们看到有那个龙，还有那个海上来的兽，还有陆上来的兽，这个邪恶的三位一体联合起来来反对属神的势力哈。患难中的福音，启示录有讲到说，在末日的时候，有两位见证人要在地上传道1260天，也就是3年半的时间。这两位见证人大有能力，但是最后他们会被杀啊，被这个邪恶的势力所杀死哈。然后接着会有末日的战争开始。这个海上来的兽就是敌基督，在西方的教会里面很出名的这个 Antichrist 哈，根据圣经的讲法的话，就是敌基督，在新约的时代哈，约翰那个时候有一群敌基督，是说那个小的敌基督，那些被魔鬼撒旦所使用的，但是我们一般讲的是那一位大的敌基督，他将会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人，他会出现，他是一个人哈，他会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哈，这个是敌基督。另外在启示录讲到说地上来的兽哈，说这个兽是假先知，假先知的话就是你看不出他是抵挡神的，你还以为他是属神的。说这个兽他貌似羔羊哈，但说话如龙，貌似羔羊，就好像他是跟你一样的，是你自己的人，但说话如龙，龙就是撒旦哈，表示这个假先知是经过伪装的哈，那会欺骗这个基督徒的眼目哈。兽的数目666哈，这个666是什么意思？自己去figure out 就好了。这个我们在 启示录的时候有讲过这一个哈，兽的数字也是人的数字是666哈。在末日的时候有羔羊的婚宴哈，羔羊的婚宴。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守主餐，一直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再守主餐了，要到天上要赴羔羊的婚宴哈。羔羊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心腹是谁呢？基督的心腹是谁？是教会哈，就是基督接属于他的人，接他的心腹啊，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就有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哈。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麻衣哈。这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哈。那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下面那一点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你们有没有听过千禧年这个名称？好，你们有没有听过前千禧年、后千禧年跟无千禧年？有没有听过这个名称？如果不管你听过或者没有听过的话，我都给你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千禧年观是神学上的一个主要的争论的点，那大家或多或少知道一下他们在争论些什么也是好。千禧年是启示录里面第20章所讲的一段话哈，有几节的经文，我写了其中的一节哈，20章第6节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哈，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作王1000年。就是根据启示录第20章的说法，就是基督将会降临到世上，然后他会击败撒旦、敌基督还有假先知把他们丢在无底坑里面，接着他在地上要建立一个1000年的国度，然后这些信主的人要跟基督一起作王1000年。好，这个是千禧年所说的这件事情哈。在旧约里面有些关于千禧年的一些预言哈，就是旧约有些经文我们摆在一般的情况很难理解的，但是跟启示录讲的千禧年配合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是讲指的千禧年。比较出名的一段是以赛亚书第11章里面有一段非常特殊的经文哈，一般基督徒对这段经文并不陌生哈。我读一下，以赛亚书第11章中间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必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要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孩子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的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是耶西的根哈，要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并寻求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一般的解释一认为这是在描述将来千禧年基督在地上建立他国度的那种情景。千禧年三观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请大家比较 pay attention 一点，他们在讲什么哈。第一个是前千禧年观哈，前千禧年观跟后千禧年观哈，大家注意这个前跟后是指什么意思呢？耶稣再来啊，耶稣再来在千禧年之前的叫做前千禧年观，耶稣再来在千禧年之后的是后千禧年观哈，无千禧年观就是说没有千禧年这回事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三观哈，前千禧年观的看法哈，具体的来说，前千禧年观认为基督会亲自降临在人间，会在地上设立他的国度，会作王1000年。持千禧年观的人认为基督的再来是在千年国度之前哈，耶稣作王是实际的，这个是一个实质的千禧年哈， 实质的作王，就他真的会在地上设立宝座，并不说只是在人的心里面作王而已。耶稣真的会回来，大家会看到他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哈。啊，耶稣这个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上的人是不是都信主了呢？不是哈，还有些人没有信主，然后还有些反对基督的势力。但是基督他会用绝大的能力击败仇敌，来引进他的千年国度，这是前千禧年观。我们再来看看后千禧年观哈。后千禧年观其实是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他们怎么看呢？他们认为有一天福音会传遍天下，全世界的人都会悔改信主，然后接着基督就会来哈。这种看法认为说，这个千禧年，这个一千年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并不是说真的有一千年。它所指的是什么呢？说千禧年是讲说世人都会悔改信主哈。那基督作王呢，也不是说基督真的实际到地上设立宝座，而是说基督在人的心里面作王。那等到这种他们所谓的千禧年的状态到达之后，基督才会再来。所以他们是认为就是，哦，我们这样子一直传福音传下去，有一天真的会全世界都归主，每一个人都会信主哈，然后大家心里面基督都在那里面作王，然后基督才会再来。所以这是后千禧年观，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都已经很 peaceful， 都很好，也没有人抵挡耶稣，他就是来作王的哈。就是来了哈。无千禧年观就认为并不是真的有千禧年。说千禧年就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说这个世界会照着目前的情况继续下去哈。有人信主，也有人不信主。有一天呢，耶稣基督会突然降临，然后就结束旧的世界，开始新天新地，信主的人将会永远与主同在。那么我请问，这个无千禧年观跟后千禧年观有什么不一样？得救人数有不一样，还有呢？后千禧年是很乐观的哈。所以无千禧年他就是说就是这样，对，就从耶稣被钉到十字架到耶稣再来，就耶稣第一次再来跟第二次再来这段时间就算是千禧年了，然后就是一直都是有人信主有人不信主，然后有一天耶稣他突然他就来了，然后一切就结束了啊，这是无千禧年观。所以前千禧年观就是说那一千年是真的，耶稣回来也是真的，然后耶稣回来的时候先会有征战，然后再建立他的国度。好，这个就是跟弟兄姐妹报告一下整个讲到千禧年的呢，就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里面的一段圣经。但是这个千禧年观呢，就变成是神学上一个 hot issue。 有时候我们就有点奇怪，说总共就是这么一小段圣经，为什么变成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有时候有人会对这些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非常的认真的看啊。我刚才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跟他介绍，所以这三种观点以后如果大家听到的话，我们起码知道说他在讲什么。但是你光是讲这个千禧年观，它本身可以变成一个神学的课程啊。对，好，死人复活，将来谁会复活？信主的人会不会复活？不信主的人会不会复活？好，对，死人都会复活哈，信主的人复活。得赏进入天堂，不信主的人受审判受惩罚哈。好，这将来主来的时候，这些死人都会复活哈。这最后的审判呢照着启示录所说的哈，是那个 有一个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哈。那有几节的经文我们先了解一下哈。希伯来书第九章27-28节哈，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光读到这里我们心里有点担心，但后面的话很安慰基督徒哈。后面的话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我们听了就很安慰哈。虽然有审判，但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呢，就不是定罪，而是拯救哈。第约翰一书第4:17，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所以信徒对于这个最后的审判就完全不需要害怕哈。启示录有讲到比较细节哈，20:11-12说，我又看见一个大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哈，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哈。所以在神那边知道我们一生所言所行的事情哈。好，那这个审判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对象我们来说的话，就是他审判的是那些不信主的人。那个案卷上记载的是他们一生的行为，让他们受审判，自己也知道这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让他们无话可说。但是那个重点就是另外有一本叫做生命册啊，那个没有在生命册上名字的，就是没有得救的人啊。好。审判台基督台前的审判啊，在圣经另外有讲到一些关于对神的家的审判啊。彼得前书4:17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们想神的家是谁？神的家不就是我们吗？教会就是神的家，然后教会就是信主的人，所以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那我们到底是受什么审判？既然是与得救无关，那是怎样呢？哥林多后书5:10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好像是说基督徒也因为我们在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到时候也要在神面前有个交代哈。哥林多前书3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个意思，他就说我们这一生好像是一种工程哈，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哈。在哥林多前书后面最后有讲到说那个人还是得救，但是却像是从火中救出来的一样哈，只是他的工程如果是草木和秸的工程就被烧毁，金银宝石的就要存留这样子哈。那对于基督徒的审判呢，就是说在跟我们得救无关，但是跟我们在天堂里面那个得奖赏是有关。这奖赏的细节是怎样详情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在天堂里面那个蒙福的状况是有分别的哈，永恒的归宿哈。这永恒是一个我们很难抓住的一个观念，我就怎么都想不出永恒是什么回事，因为我实在是没法想象永恒就是时间的消失我们人类的话就没有一种经验是叫做没有时间的，我们一直都是有过去现在跟未来哈，古人今人将来的人都是有时间的。什么叫做没时间不知道啊。我没时间的时候你可以慢慢来就是了没有人再催你快一点了有的是时间那就是永恒，就是没有时间的，时间的消失哈。那将来我们会在永恒里面永恒的归宿哈，永恒的归宿啊，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哈。 彼得前书有讲到天堂啊，3:22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啊，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那圣经也有说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啊，所以耶稣在天堂有一天他也要带我们去天堂。约翰福音14:2-3这样说，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基督在天堂，我们也跟着他去天堂。那天堂的意义是跟主同在的地方，所以那里是很美好的。照着启示录最后的说法，就在那里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都没有了，那里只有神的爱哈。那跟天堂所相反的是地狱哈。在圣经里其实讲到地狱的经文比讲到天堂的经文要多，而且讲到地狱的经文的话，大部分是出自于耶稣的口哈，是耶稣讲的。在马太福音10:18，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是说在地狱里面受刑罚哈，这是耶稣说的。在启示录的话，他是用一种那个象征性的说法，用硫磺的火壶来描写地狱啊。启示录20:10，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壶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15说，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壶里。所以根据启示录20的说法，说有两个 group 被丢在火壶里面，一个是魔鬼哈，魔鬼跟他的随从啊，魔鬼假先知等等，那另外一个 group 就是名字没有在生命册的哈。关于地狱的话，就是有几个观念哈。第一它是存在的哈。第二就是说一旦永恒的归宿决定之后，就无法再跨越了。这是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哈，说一个人在阴间受苦，那他想要跨越鸿沟到亚伯拉罕那边去，亚伯拉罕就对他这样说，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所以根据这样子来看的话，人死之后的归宿应该是不能够改变的，那得救只在今生哈。我们的课本哈里面有说，对于信的人跟不信的人来说的话，它都是一个警告，一个提醒哈。对信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提醒哈，地狱要我们积极传福音拯救世人；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警告，说要人不辜负主的救恩，有机会信主的时候及时悔改，信主得救哈。最后就是有讲到新天新地的降临哈，这是描写天堂的景况，那大家自己再看一看好了，就是旧的会过去，然后新的会来临，那很多我们当初所失去的在新天新地里面都要重新得回来，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要重新得回来哈，还有这个新的伊甸园我们也要得回来哈，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有这些东西哈。从圣经的开始到圣经的结束到启示录都有这边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做他的子民哈，作为属于他的人哈，所以神的旨意是永恒不变的哈，到了最后新天新地里面这个旨意要完全得到成就哈，以前人做神的子民总是三心二意的哈，过去的以色列人是这样，现代的这个基督徒的话比以前的以色列人有进步，但是仍然没有达到完全。在新天新地里面，启示录21:3哈，他要与人同住哈，就神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哈。这是神救赎人的目的，不是只是叫我们得救然后就自由自在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而是要我们得救之后归回他，属于他，做他的子民，这是神永恒不变的旨意哈。启示录结束的时候说，神的话语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哈， 在这个预言上不能够加添什么也不能够删减什么，所以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了，已经成书了，我们不可以在圣经里面再加什么或减什么。最后启示录结束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这是信主的人的一个盼望，说主耶稣，我们盼望你赶快来到我们当中。这个末日论我就很快的就把它念完了，要我们上完了，然后我们要时间交给班长，我们还要照相。好，我们有个结束祷告。好，是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真理赏赐给我们。天父，我们也相信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都是有限的，求真理的圣灵常常指教我们，让我们对神的真理有更多的能够得着，能够抓住，能够理解，也能够把它在教会还有我们自己家里面来实行出来。求主赐福给我们这间教会，让主的道在教会当中大大的兴旺，赐福给来上课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你的照样祝福他们，兴旺他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时间交给班长。